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十六章。这一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是论到赎罪大日的详细记载。因为在前面从十一章到十五章，透过不洁净的动物以及各种的皮肤病，还有各种的漏症，这一些身体上的外在表现，当在礼仪律中为他附上宗教意义之后，他就指向了人内在的灵魂。因此，当我们来思想这些病症的时候，不是单单想到身体上的不洁，而是上帝借着身体的不洁在讲人内在灵魂的不洁。因为我们单单的从教义或者从一些教训的经文中论到人是一个罪人，人是不圣洁的，是被罪所污染的，我们都很难有比较形象性的思想和了解。但当借着这些礼仪律来给我们讲到不洁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参照物帮助我们来默想，我们的灵魂就如同身体一样，天天被罪污染，因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犯的本罪，就让我们知道这些本罪其实最终所污染的乃是我们的灵魂。你的口骂了人，这一个肉体的口并没有看到不洁净，然而人灵魂的口就因着你的身体的嘴骂人，就实实在在的成为不洁。虽然我们的灵魂它是一个灵，是非物质的，不好用可见的形象来描述，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借着可见的东西来描述，我们就无法想象，所以就借着这些不洁净的礼仪律的条例，可以让我们思想灵魂因着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人，一个被罪污染的人，灵魂是何等的不圣洁，何等的肮脏与污秽。就其外在的皮肤病也好，各种漏症也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患同样的疾病，在以色列人中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得这种病。但是借着这些礼仪律让我们能够想到灵魂的不洁的时候，就会看到不论身体健康情况如何，但因着我们天天犯罪，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就如同不洁的条例所显明的，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的罪人。既然我们都是污秽的罪人，这罪如何处理呢？这灵魂的不洁如何得到洁净，可以与神和好，亲近神呢？所以在讲完了十一章到十五章各种不洁的条例之后，就有了第十六章赎罪日。上帝在旧约中为以色列人制定了一年一次，也就是在犹太人的律法七月初十日为赎罪日，在这一天要献赎罪祭。所以透过第十六章所献的赎罪祭，是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所有灵魂不洁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可以与神亲近。下面我们就来看第十六章，先把旧约当中的赎罪日这一章圣经的字面意思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一章圣经读起来之后似乎显得有一点混乱，那都是因为我们对犹太人的献祭的制度条例等等都非常不熟。且不说这些献祭的条例，如果当你站在一个家庭妇女的厨房看她做饭，实际上也并不那么复杂。如果用文字把一个女人炒一道菜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以文字记载下来之后，交给一个从来没有炒过菜的人看着书去炒菜，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能够读懂就很难。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些旧约的律法书的时候，我们既不是犹太人，见也没见过，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难，非常生疏。然而当我们大概了解之后，因为我们并不做旧约的祭司， 也不做犹太人的祭司，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像炒菜一样去模仿去献祭，我们只是简单了解这一个献祭的制度条例，它与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关系，能够明白到这一点，达到这一个目的，这一个效果就足矣。因此当我们今天来阅读利未记第16章的时候，至少应该要求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下面我把利未记第16章给大家分为三个段落，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捋清这一章圣经的思路。第一，1-10节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亚伦如何预备献赎罪祭，也就是1-10节是准备工作。第二，11-28节是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去做，去完成赎罪日当中所献的赎罪祭。第三，是29-34节论到百姓当刻苦己心，也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不过当我们自己读过了这整章圣经之后，我们现在来捋清思路，一步一步思想的时候，就不需要从第一节开始看，也就是1-10节的准备工作先放下，我们直接就从11-28节来看亚伦他是怎么做的。当我们来看亚伦是怎么做的，顺便也就了解了他前面是怎么准备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从11-28节来看亚伦是怎么样献祭的，这里有4步。第一步，也就是11-14节，亚伦首先为自己以及他的本家献上赎罪祭。11节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而这一个公牛就是3节所说的，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6节也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封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么11-14节就是具体的操作步骤，亚伦是如何的为自己和本家献上赎罪祭的。第二步就是15-17节，随后亚伦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这第二步是为以色列全会众所献的赎罪祭，而这一个赎罪祭所献的是公山羊。这公山羊就是5节所讲的，要从以色列会众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1只公绵羊为燔祭，这就是3只羊，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1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15-17节是第二个步骤。17节说，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这就表明亚伦所献的赎罪祭，一个是为自己和本家所献的赎罪祭是封上公牛，同时亚伦也为以色列全会众献上赎罪祭，所献上的乃是1只公山羊，预备的是2只公山羊，但献赎罪祭宰杀的献上的乃是1只公山羊。第三步，当他献赎罪祭从会幕中，也是从至圣所里出来之后，18-19节，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也就是来到大院里面那个铜祭坛那里，要行赎罪的礼，意思就是怎么样弹血啊，把血要抹在坛的4角啊，就是行这些弹血抹血的礼。然后第四步就是20-28节，这一段就到了赎罪日的所有工作的一个高峰。那我们就要把20-26节读一下，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封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钱，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带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这是有关利未记十六章亚伦献祭的四个步骤。接下来我们就着重来讲一讲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一个是亚伦是什么时候献上燔祭的呢？乃是把那一只活着的公山羊带到旷野，到无人之地，在送的人回来之前，在这一个过程中亚伦献上的燔祭。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再把献赎罪祭的，也就是27节28节所说的献作赎罪祭的公牛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这就结束了全天的有关赎罪大日所献的赎罪祭和燔祭。在16章的第5、第7、第8、第9节那里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第7节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第8节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还有第9、第10节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这个是杀掉。第10节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实际上这一点是本章圣经的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可是往往也让我们看到解释这段圣经的人通常都把这一个阿撒谢勒当作是一个难解的经文，或者说不能够解释的经文，或者把它当作一个圣经难题搪塞而过。因此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就被这样一种搪塞敷衍不愿意去面对的态度就掩盖了圣经启示的真理。既然16章第5节说到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表明这两只公山羊都算是赎罪祭，如果单单宰杀一只还不算是一个完整的赎罪祭，而是两只公山羊一只宰杀一只送到旷野，这两件事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赎罪。就像第9节所说，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到第10节用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这是一个完整的赎罪。因此这两只羊它都预表主耶稣基督。可是有人觉得既然都预表基督，那一个宰杀献为赎罪祭的预表基督，大家都不会有争议。可是当说到这一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也预表基督的话，有人就持反对态度说，有没有圣经依据呢？我们怎么知道他预表基督呢？但是在21节亚伦代表所有的人两手按在这一只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要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这不正说明了他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就是清楚的来讲这样一个道理吗？这不正是先知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所说的吗？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还有彼得前书2:24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还有哥林多前书5:21也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如果非要说找到一个清楚明显的经文说这只羊是预表基督，难道这些经文不正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亚伦两手按在羊头上，就是把众人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难道还需要找比这更清楚的经文吗？所以我们相信这两只公山羊都是预表基督，一只宰杀献于上帝，另外一只送到旷野归给阿撒谢勒，那只公山羊也是预表基督，并且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两只公山羊，就说明既然两只都是公山羊，因此两只公山羊可以预表那同一位基督。既然是同一位基督，为什么要用两只公山羊来预表呢？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成就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一个是他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他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而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正如使徒信经所说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里提到的阿撒谢勒，在犹太人的传统解释中，带到营外无人之地，那里有一个悬崖。阿撒谢勒乃是指着一个地方，就是悬崖，把那只羊推下悬崖。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为赎罪祭，一方面是借着他受死替我们死，使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借着他与神和好，而另外一个方面，主耶稣基督也是真实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我们的罪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应当受到的刑罚，那就是地狱及其地狱的刑罚。主耶稣基督既然担当我们的罪，他就应当经受那我们该受的。如果说我们犯了罪，是该受地狱的刑罚，而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不真实经历地狱的刑罚，那么对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就不公义。因此他一方面在十字架上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另外一个方面他也真实的替我们经历了地狱的刑罚，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所以阿撒谢勒有人解释为是指着罪降的，也有人解释是指着一个地方降的，另外也有人解释他是指着鬼魔的名字降的。实际上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只公羊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是他归给阿撒谢勒的时候，完全的可以把它看作是那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就如同犹太人所解释的是一个悬崖，是一个极深之处，是一个坑，因为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就像希伯来书2:14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基督如何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呢？就是从死里复活，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他一定是受死埋葬伏在死权之下，才能够从死亡中走出来。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从坟墓中出来，乃是从死人中出来，这是使徒信经所清楚强调的。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强调的是从死中复活，而不是强调的坟墓。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时间很短，不能够很深入 详细的探讨。接下来就是利未记十六章的最后一点，第三点，也是最后一段，29到34节。这里提到了一句话，尤其29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以上提到的献祭，所有的工作都是由祭司做的，其实会众并没有做什么。当祭司献完了一切的祭，那会众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就是刻苦己心。这一个刻苦己心是字面的意思，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神和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无所事事，什么事都不用做，而是我们越发得到这样的恩典，就越发应当向神忏悔。正如保罗所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我们越是在赎罪祭当中看到基督的救赎之恩典，我们就越发会为我们所犯的罪，让主为我们受这样的苦，受死，以及我们所犯的罪是何等的惹天父伤心难过，我们就越发敬畏他，爱他，会为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忧伤难过而向他忏悔。如果不知道忏悔的人，也就证明他并不真正认识基督的救赎。如果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救赎，那么也就会在生活当中正如大卫那样心里忧伤，为所犯的罪大大得罪耶和华而忧伤痛悔，向神忏悔。可是这一个礼仪律在犹太人中渐渐成了一种传统，他们就完全失去了要表达的属灵含义，以忧伤痛悔的心向神忏悔，而仅仅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仪式。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23节就提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仅仅活在这些礼仪的条文中，而是要活在经义中。所以当我们来看利未记的时候，是借着利未记所制定的这些条例所讲的那属灵的奥秘，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因着真理的圣灵的光照，是我们得着那内在真实属灵的恩典，而不是活在字句中，而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在基督里，过敬畏神的生活，忏悔的生活，感恩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赎。犹太人每年一次都要过赎罪日，献赎罪祭，但这礼所讲的道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是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借着他所献的赎罪祭，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为我们成全了这莫大的救赎之恩。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与你和好，也叫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成为你的儿女，也叫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成为你国度的子民。天父，求你保守我们，好叫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罪的可恶，罪的邪恶，罪的可怕，好使我们越发敬畏你，远离罪恶，追求过敬虔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1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